嗨，大家好，我是 Simon。今天是25年的4月12号，我要继续读一章。小而美，持续盈利的经营法则。第三章，第三节。克制带来创意。如果你是一个极简主义创业者，那么早期阶段关键在于克制。现在，如果你已经开始进行产品化，你就必须在更多方面克制，除了让你的产品只解决用户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些方法可以抵制想要让产品变得万能或者变得完美的诱惑。每次想要再创造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问自己四个问题：一，我能利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完成并交付吗？大部分方案的出版都能够，而且应该在2到3天内完成原型设计。二，它能让我客户的生活改善一点吗？三，有没有客户愿意为此付费给我？生意从第一天就开始盈利非常重要，所以创建有足够的价值，让人们愿意为之付费的产品是关键。四，我能快速得到反馈吗？确保你所设计的产品的目标用户能让你了解产品做得好不好。你越快得到反馈，就会越快地创造真正有价值、值得花钱购买的东西。请留意，在产品外观有多好，或者代码写得有多好这些问题上，不需要太苛刻。做的事儿越少越好。还有一个原因，要坦诚看待你的产品实际上多有用。一个漂亮或者背后有很棒的营销方案的产品，可能会让人觉得比真实效果更有用。但是，如果你的产品非常简单，而且还有用，人们忽略了它不够精美的一面而在使用它，那么你就会知道你的产品做对了。关于这一点，Craigslist 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这个网站的界面从来都不美观，但是一直都很好用。以至于是否美观已经不重要了，而且它是如此有用，以至于那个模式催生出了无数个新的生意。你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足够好的东西，好到可以展示给人看，好到他们愿意为之花费。这样的东西总是比你想象的要少得多。瑞安·胡佛推出 Product Hunt。一个让产品发烧友分享、探讨最新移动软件、网站、硬件项目以及科技创新的网站的时候，使用的是一份邮件列表和 LinkedIn，一款创建协作性每日电子邮件摘要的工具。它的创建过程非常快，胡佛说，在感恩节休假期间，我们设计并创建了 Product Hunt，几天后，我们就有了一个非常简约，但是功能完备的产品。我们用邮件给我们的支持者发了 Product Hunt 的链接，通知他们不要公开分享。能参加这样一个他们自己也考虑过的产品的设计过程，边玩边间接地帮着创建这个产品，他们自己也异常兴奋。那天，我们获得了第一批30个用户。在那一周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了100个用户，感觉可以与这个世界分享 Product Hunt 了。Product Hunt 从一开始势头就非常强劲，这让胡佛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持续努力发展的项目。他白天为游戏开发程序员设计各种工具，这份工作为他进行试验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而且他非常清楚自己想要 Product Hunt 成为一款什么样的产品。他知道自己根本无需重新发明轮子，而可以利用一种与 Reddit 模式相似的东西。但因为他不是工程师，所以他还是会想：我怎么创造它？谁来开发它？最后，他没有被这些问题困住，而是决定用 Newsletter 这一超快速、无代码的方式来启动这个项目，并围绕他的想法建立一些信心。胡佛和我一样，认为创业者不应该从代码开始，先做那些做起来很烦，但是人们喜欢的事儿。他说道，随着各类新产品建造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不通过代码就去创造一款 MVP 会越来越快捷、容易，成本也会越来越低。这会意味着你不应该等到明天再开始行动。金融市场的门槛越低，你面临的竞争也会越激烈。今后的趋势很简单，平民化。今天一个软件工程师能做的一切，明天每个人都能做。这也意味着你需要知道的会更少，但能做的会更多。即使你的服务是手动提供，或者你的产品以实物形式存在，你也能够利用软件尽可能高效地提供服务。每一门生意在某个层面上都是技术在驱动，即使最终产品并非如此。例如，你如果在创建一门软件生意，可以访问 MakerPad.co 这个网站，学习如何连接 Gumroad 和 Carrot，以在不编写任何代码的情况下接受你网站的订单。而且，当你准备好将你的手动处理订单的流程自动化时，它会教你如何加入 Airtable、Google 表格和 MailChimp，还有像 Notion 这样的产品。我们用它管理整个公司。像 Zapier 这样的服务，让你自动连接你所使用的所有软件。说真的，去了解一下 MakerPad。你会惊讶于，在不写一行代码的情况下，你能创造多少东西？这些工具与你在帮助人们时将工程流程化的过程非常相似。他们会对你的产品的内在功能进行流程化和之后的产品化。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会为你省钱。如果你在创建一款软件产品，在不用雇佣第一个工程师的情况下，你走得越远，获得的盈利能力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你走得越远，你雇到的员工就越好，而且通常情况下，这些人会主动来找你。早早致富，经常交付。创建生意是在快速的反馈循环和迭代中汲取经验的过程。想象一下，这就像你在一艘寻找宝藏的船上。开始时，你一年里只能让雷达划一下，然后一个月一次，然后每天一次。船就是你的生意，宝藏就是产品和市场的最佳契合点。你会错很多次，你的目标就是尽快减少错误。这也是产品早早交付、经常交付很重要的原因。例如，Gumroad 在10年里从未交付过版本2.0，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进行了数万次大大小小的改进，每一次我们都会使一些客户从“我们可能以后也想这么做”跨越到“我们现在就需要这个”的状态。你的目标是不再直接用时间去换取金钱，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你的时间要远比金钱宝贵得多，所以你应该总是欢迎这种交易。慢慢的，你能够提高兑换率，但是你应该始终清楚换取的是什么。例如，如果你以每小时10美元的价格帮助别人，那么你可以设定一个目标，将价格提高到每小时20美元。你可以通过创建软件工具将做事效率翻倍，也可以扩大用户对你的服务的需要，以便能够收取更高的费用。最终，你将能够一小时赚几千美元，但一开始，你仍然需要尽可能快的学习和迭代。毕竟，不仅你为业务创建的各种流程很重要，你为自己创建的流程也很重要。虽然将 SaaS 业务产品化看上去很容易，但产品化不仅仅是编码和软件，这在任何极简主义生意上都适用，包括Intellect，因为安娜·盖特很早就基于四大支柱完成了流程化的过程。Intellect 有了一个可预测、可复制的模式，创建一个中间的空间，让参与者有同等的发言时间，主张娱乐性和轻松有趣， 营造一种透明、耐心、跨学科沟通的氛围。这些沙龙根据话题、时区以及主办人来组织并跟踪记录，他们有一个紧密的反馈循环，帮助公司找出社区论坛的热门话题，并根据客户的喜好来安排活动。凯特说：“只有在实践了1000次之后，你才能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那就是自己到底在创造什么产品。最初，我坚信自己做的是活动策划，但事实上，我是在创造活动主办方。正因为如此，盖特推出了一个新的平台，让沙龙主办人员能够创办、安排他们自己的沙龙活动，并根据社区所需遵循的极其严格的规范来审批、招募以及培训新人。随着 Intellect 公司扩大经营，盖特希望进一步提高公司流程的自动化水平，这样他们就能每天在全球主持60场活动。虽然盖特用各种仪规将人们聚会的方式系统化，让他们能够在轻松的学术空间里学习、分享和互动，但对他而言，娱乐仍然是 Interact 沙龙的终极目标。哪怕你的生意最开始看上去并不适合流程化和产品化，Interact 这个例子说明，这种方法几乎能应用于任何情况。为启动创造条件，在上一章结尾部分，我谈到了消除自我怀疑的问题。如果你跟外面99%的创始人一样，自我怀疑还是会伴随你创业的每一步，尤其是把产品带给自己了解和尊重的社区的时候。虽然将产品卖给陌生人效率不高，但人们仍然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告诉他们的社区自己在忙什么样的尴尬。但事实上，从社区开始至关重要。这种自我怀疑的心态永远存在，即使你征服了社区，你也会对产品产生怀疑。但创建并交付了产品后，你会对销量有怀疑。哪怕你做完了这本书里提到的每一件事儿，你还会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资格把经历全部写下来。开始行动，坚持下去，你的失败会褪色，而你大大小小的成功会留下来并不断积累。你曾经不相信自己会走得这么远，但数据证明你做到了。只要你需要，尽可能多的提醒自己，我当然可以。这一章我们从动力开始谈起，让我们用信心这个话题结束。随着创建了第一个要出售给客户的解决方案，你也将获得信心，认识到自己这条路走对了，并准备迈出下一步。如果你足够幸运，可能你几乎不要创建任何东西也可以。如果你为真实人群记住了一个真正的痛点，他们不会误认为这对你而言轻而易举，而是会感谢你。有一些人甚至会主动提出付费，这是让人激动的地方。你在互联网上赚到了第一笔钱，实现了从零到一的伟大跨越。你开始了。关键要点，在创建一个最小化可行产品之前，先完善有价值的人工流程。你与客户之间的反馈循环越快，就越早能够找到一个他们愿意付费的解决方案。最快的反馈循环存在于你与自己之间。在创建任何东西之前，先看看你能从未知收费中得到什么。即使到了后面，也只去创建那些你需要创建的东西，剩下的都外包出去。我将产品和市场的最佳契合点定义为拥有自己会主动注册、使用你产品的回头客，这样你就可以开始专注于外拓销售了。今天就读到这里吧，下一次我们要读第4章了。谢谢你，再见。